跟住落嚟咧系读经嘅时间，诗篇咧读经嘅记载喺出埃及记嘅11:1-10。咁我哋请弟兄姊妹咧一齐大声嘅诵读咗呢十节嘅经文。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种灾祸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法老他必让他们离开这里，他让你们离开的时候，必全部赶逐你们离开这地。现在你要告诉人民，叫他们男女各人向自己的邻舍索取金银金器。耶和华使人民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同时摩西在埃及地，在法老神仆的眼前和人民的眼前，都成了伟大的人物。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大半夜的时候，我要出去巡行埃及地，在埃及地所有头生的都必死亡，就是从坐王位的法老的长子，直到推磨的婢女的长子，以及一切头生的畜生都必死亡。在埃及全地必有大哀号，这样的哀号从前从未有过，以后也必再没有。但是对于所有的以色列人，无论是人或是畜生，连狗也不敢向他们叫吠，为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把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的。你所有的神仆都必下到我这里来，向我跪说：你和我所跟从你的人民都出去吧，然后我才出去。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必不听你们的话，好使我的神迹在埃及地加增起来。摩西和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神迹，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所以他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他的地。今日同我哋分享信息嘅咧，就系梁姑娘，将时间交俾梁姑娘。
咁咧，我讲信息之前咧，帮大家介绍下今日盆花。咁啊，插花嘅姊妹，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系咪好红啊？咁其實咧，我哋今日讀嘅聖經咧係《出埃及記》10啦，就係、是、講到咧，即係呢一個第十個災，第十個災咧就係、是、擊殺埃及人嘅長子啦嚇。咁、但係咧，其實咧，我會講及嘅內容咧係跟住嗰兩章咧講到咧啊，以色列人啊點樣樣去避過呢一個長子嘅擊殺。咁所以呢個姊妹咧睇埋嗰段聖經嘅時候咧，佢就會嗰、那個紅色嘅薑花咧，佢就係話喺門楣上面咧塗嘅血嚇。咁嗰啲紅色嘅玫瑰咧係代表神嘅愛，其餘嗰啲花咧就係、是、啲以色列人咧浩浩蕩蕩咁樣嚟我去埃及。咁咧就即係睇個花其實係好靚、好豐富個內容，但係當時以色列人咧實際上係喺一個為奴之地，係一個咧好即係悲慘嘅處境。不過當我們的生命有神在裏面的時候，我們形容出來或者我們用這個花去表達的時候，可以有另外一種的味道，因為滿載著神的恩典。在表面上看來很悲慘的事，可能在內裏面都是有一種喜樂和雀躍。今天是2019年的第一個主日，我們送走了2018年迎接新的一年。咁我過去12咧都講過兩次嘅信息，有一次咧係張林琪講聖誕嘅信息，有一次咧係年中嘅感恩，所以咧係已經隔咗一段時間咧，我哋冇去分享摩西嘅侍奉。咁今日咧，我哋翻到去摩西呢一個嘅領袖佢侍奉嗰個故事。我舊年咧2開始咧就講即係摩西佢侍奉神嗰個嘅心路歷程。焦点咧系放喺摩西咧做领袖嘅故事。领袖系咩人呢？有一个简单嘅定义话咧，领袖就系一个人去影响一班人去达成目标。 好少领袖咧系天生有领导才能。研究话俾我哋听，领袖嘅特质咧系可以培育出嚟嘅。一个人咧可以学点样样去做领袖。一个领袖嘅诞生要经年累月嘅培育，要经过好多事情发生嘅磨练，先至会达到炉火纯青嘅地步。为神去做一个神百姓、神子民嘅领袖咧，更加要俾神咧有好多嘅锻炼。摩西都唔例外，他成为以色列人中间的领袖，经历过不少的转变。今天我们看刚才我们读的出埃及记第十章，其实我在看的时候就将摩西在第二章的时候，神刚刚他呼召他的时候那个情况来到做一个的比对。我们比较一下摩西初初去接了这个领袖的工作去做，同而家嚟到第十章经历咗好多事情嘅时候，摩西其实佢嘅侍奉嘅生命，佢自己个人嘅生命，佢同神之间嘅关系，其实已经经历咗好多嘢，佢已经成长咗好多。我喺中间睇嘅时候发觉呢有好多好强烈嘅对比喺摩西呢一段侍奉嘅经历，俾我都留下好深刻嘅印象。其中一个嘅对比呢就係摩西从好退缩嘅一个人去到呢好勇敢。第二样嘢就是在那个侍奉的过程呢，摩西有获得亦都有付出。在第三方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呢在长期的劳役400多年的日子里面，只是一日之间就可以呢将他们的困难完全解决，他们可以完全呢脱离埃及人的手。第四方面，我们看看摩西在侍奉的时候，他其实起初只是拍下心口，自己有自己侍奉的意思，但是当神呼召他，他就踩了上神自己的计划里面，其实是行着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首先来看看摩西侍奉态度的一些转变。摩西从好退缩变成好勇敢。我们记得当初摩西被神呼召的时候，三番四次地有藉口去推搪，他说自己没有口才，又说自己说服不到法老，又说以色列人不会信我做领袖，不会肯跟我，他们以前都不觉得我可以成为他们的领袖。摩西曾经在侍奉上受过一些挫折，杀死了埃及人，又被法老追杀，又被以色列人知道了他杀人，又不愿意摩西做他们的领袖，所以摩西逃难去了旷野看羊仔，看了40年，什么的热诚都已经没了，什么的对民族那种的情怀都已经埋葬了，再没有跟埃及人和以色列人有什么联络，他对自己失了信心。但是当神呼召要他做领袖的时候，我相信摩西的内心在恐惧，他这么多的推搪原因就是他恐惧。恐惧是一种情绪，恐惧也是一种警示。其实这种警示很有意思，一人的心理有恐惧其实是告诉他他有危险。产生好的作用的意思就是这个恐惧可以保护你，如果你夜晚黑走经一些很静的地方，或者你有听到那个地方是治安不好的，你都会有一种的警觉性，或者你找一些人跟你一起走，或者你找家人下来接你。意思就是说一个正常的恐惧是帮助你面对那个危险，保护你自己。但有些时候这个恐惧是过了笼，过分的恐惧会让人身心瘫痪，锁住了他天赋的才能，失去了他获得丰盛生命的可能。好像摩西那样，过分的恐惧他就推却神给他那个呼召。有一个中学的校长说，他说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害怕得那么紧要，对自己是缺乏信心到一个不可以想象的地步。他说考试的试卷长题目不懂答就没得讲了，他说选择题都可以交白卷的，因为害怕自己试探撞一个，害怕自己会剔错，都没胆去交一张自己撞出来的卷。我们小个的时候老师不是这样教我们去答问题，但是现在的年轻人 就是恐惧到一个这样的地步。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好像在挫败的里面仍然停留了过往的挫败，而且呢当他想到将来的时候，他又想到很多问题会发生，所以呢很负面，以致到呢他的内心充满恐惧，他的内心不能够打开去迎接神给他的挑战，他不能够呢踏出他的第一步。不过很感谢神，神没有放过他，神呢定义要将祝福去赐给摩西，要使用摩西的时候，神呢要使用摩西到底，神很忍耐摩西，不断地催逼他，推他向前行，要他有所行动，告诉他要去找阿伦，还要他回家告诉岳父听啊，他要离开了，他要回埃及找以色列人。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在侍奉的里面，当我们有时可能失去信心，可能我们很退缩，或者甚至有一些事令到我们觉得很恐惧，很无力前行的时候，我们记得要呼求神，我们求神呢让我们对他的感觉呢很真实，求神让我们呢感觉到其实是他加力给我们，他带领我们，他爱我们，神不会放弃我们，神呢也都不会因为我们恐惧呢不理我们。摩西就是一个好例子，他自己无论怎样推搪都好，他无论几不情愿都好，但是神最后是推他走出了第一步，回家向他的岳父请辞。摩西肯踏出第一步，并且逐步走入以色列人的当中，相信当他再见回以色列人的时候，当他见回他哥哥的时候，那些恐惧会慢慢慢慢解除。如果不踏出这一步，始终躲在一个窿那里的时候，就没有下一步的恩典出现。摩西见到以色列人，相信那种的热情慢慢会产生出来，当他去面对法老的时候，又有他哥哥呢帮他去壮胆，当这些的爱，这些人的同行一路加在一起的时候，相信摩西会一路一路有更多的期待前面要走的路。摩西不是相信自己，而是相信神。如果他相信神，他可以摆脱过去的咒诅，成为神的仆人。我们看看第十章第四至八节，这里是讲到摩西去跟法老讲到最后一灾的时候，法老的心很刚硬，实在令摩西忍无可忍。他不是怕，他不是好像以前初初那样很怕法老，而是摩西觉得法老去拒绝给以色列人离开而感到愤怒。我们看看第八节的时候就会知道，这个时候的摩西其实已经成长到一个地步，他不再怕法老，因为之前已经经历过神九个的灾害在他们的中间，摩西现在的侍奉已经是完全的依靠神的大能，所以他好像神一样那么愤怒这个法老那种的对神的不敬畏，他再没有好像以前那样怕怕青青。摩西由退缩一路至到他这么有勇气去侍奉，完全都是因为他踏出第一步，不停地慢慢去经历到神的恩典帮助和力量，好像神的力量已经变成他自己的力量，神的心意变成他自己的心意，他已经在他的侍奉里面跟神合在一起。有一个很怕丑的姊妹，她说她自己是在一般的情况底下都是不会跟陌生人聊天，但当她信了主一路去认识神的时候，她心里面有一个很强的感动，是向人传福音。于是她特地去参加一些传福音的训练，这些的训练班经常要有一些叫街头报道，正正就是在街上去向一些你不认识的人来到讲福音，先跟他们聊天交往，然后慢慢带出主耶稣的福音。这个的姊妹她自己本身的质素质地是很怕丑的，但她内心有一股很强烈传福音的动力，她不住的祷告求圣灵帮助她，以致到呢他每一次一次这样出去街头报道的时候就加添勇气， 當然他們是兩個兩個這樣出去，當他去分享福音的時候，他的同伴會為他祈禱，當他的同伴講福音的時候，他又為他的同伴祈禱，以至到當他的侍奉是緊緊的在神自己的裏面的時候，他發覺真的有一種超乎他自己的能力在他的裏面，就正如摩西初初的退縮後來的勇敢。很多神學生最難過的關，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是什麼，就是講道。最難的面對站在人前要去分享神的信息，還要帶著聖經那個話語那個權柄，口震腳震在所難免，有時是害怕到腦袋是一片空白。但是只要他自己捉住神給他那個的使命，只要他是不住的去倚靠神，在祷告在练习里面多多操练，他慢慢会发现自己站在那里是有一种从神而来的力量。很多弟兄姊妹都试过上台做主席或者领司，或者分享一些聚会的报告的时候，本来咳或者本来很不精神，但站到上台有神的力量撑住的时候，总会挨过到一段的时间，可以将神的工作好好地的完成。这个就是一个倚靠神的人，好像摩西那样，不要被恐惧，不要被畏缩去捆绑住自己，而是勇敢地踏出去。弟兄姊妹，2019年我们在灵泉堂，我们都有新的志向，我们在一个教会有新的发展，我们都盼望弟兄姊妹准备好自己的心。如果你真是一个惧怕畏缩，或者你曾经受过挫败，觉得有少一蹶不振这样，我巴不得你在祈祷的里面去靠住神的能力站翻起来。我们第二方面看到摩西从神的吩咐去侍奉，当中他所做的事是有收取也都有付出。我们在第十章第二节那里看到神是给摩西一个很奇怪的吩咐，就是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走，你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你们要向你们埃及的邻舍那些男女索取什么？索取什么？索取银器和金器。神叫以色列人走的时候问埃及人拿银器和金器，叫以色列人不是白白空手空脚这样走，要他们问他们的邻舍拿些这么贵重的东西。这样都可以？你明明是奴隶偷走，或者要离开你主人那个家，现在走还未算，还要问人家拿金器银器，是不是天大的笑话呢？弟兄姊妹，你估计以色列人敢不敢向埃及人去拿呢？去问呢？你又觉得埃及人肯不肯给他们呢？我们今天没有读的一段经文在12章35至36节，当埃及人真的走的时候，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真的向埃及人去索取金器银器，还索取衣服。圣经说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的眼前蒙恩，埃及人就将以色列人所求的就给他们，照样他们就夺去了埃及人的财物。如果根据这两节圣经这样讲，就是说照常理埃及人是不会给以色列人金器和银器，照常理以色列人可能都不敢向埃及人去索取这些东西，但是当他们听到神的吩咐照去做的时候，圣经说神使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的眼前蒙恩，即是说以色列人很顺摊地将银器金器给埃及人，很顺摊地将银器金器给以色列人，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令到埃及人愿意这样去做。这个是一个很不简单的大能，显出了神的大能，还是神对以色列人一个很公义的施行。埃及人一直奴役以色列人，不知道有没有给人工，但是呢现在以色列人问他们拿回一些金银，好像是一些工钱，好像是一些工价，他们这么多年来对他们那个的奴役乞求，神 好似透過呢一個咁嘅索取咧，係俾翻以色列人帶住一啲嘅報酬而離開。摩西喺呢一度係幫以色列人去討回佢哋應得嘅，可以話係佢哋咧有意義嘅一個侍奉。不過大家有冇諗過，以色列人逃去曠野，了無人煙，我啲金器同銀器做乜嘢嘢咧？不如問埃及人咧，攞啲食物係咪實際啲咧？其實咧，神都好實際。如果佢問埃及人攞啲食物咧，唔想一陣間就食曬，可能以色列人咧一個月之內咧已經唔記得咗佢哋咧去喺埃及人面前咧攞過一啲嘅食物幫佢哋充飢。但如果攞啲金器銀器咧，又唔食得，又唔當得，又唔俾得人，又唔換得嘢食，又唔換得錢，啲以色列人咧會將呢啲金器銀器咧就收喺佢哋自己嘅身邊。每當佢哋攞出嚟睇嘅時候，佢哋就會記得耶和華神使佢哋喺埃及人眼前蒙恩。耶和華神係有大能，叫咁大嘅神蹟喺佢哋中間可以顯現。無論佢哋遇到咩挫折困難，喺曠野有啲咩問題，只要佢望下啲金器銀器嘅時候，佢哋就得到鼓勵，因為佢哋會記得呢一個係神嘅恩典將佢哋帶出嚟。原來神嘅心意咧，亦都唔止係咁簡單。大家記得往後嘅日子，神要摩西咧去建造會幕，喺35章出埃及記第5節嗰度講到。摩西叫他们，你们要拿礼物来到献给耶和华，凡甘心乐意的都要将礼物带来给耶和华，就是金银铜。35章22節，他说凡是甘心乐意的，不论男女，都带来把金针、耳环、戒指、手镯和各样的金器都送来。他们将各人将自己的金器呢呈现在耶和华面前。离开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不知道这些金器银器有什么作用，但是原来转一个弯，当神呼召摩西去做会幕的时候，这些金器银器就成为以色列人甘心乐意献祭给耶和华做会幕的一些的礼物。当时不明白为什么，当时觉得只是拿了，但是今时今日有新的意义，就是要啲金器咧完全嘅俾出嚟，奉献翻俾神。得嚟不易嘅金子、银子，以色列人甘心献俾神。到底佢哋呢啲金子、银子，佢哋得咗抑或失去咧？呢啲金银从埃及人嘅手里边攞嘅时候，我谂佢哋咧都冇特别向耶和华去谢恩。但是当有机会的时候就要献返出来摆在会幕。但这些金子银子不是就这样摆在会幕的，他还要加了其他一些的巧匠，他们用他们灵巧的功夫去做会幕的摆设，那又多了一层深刻的意义。也都呢，这个摆设摆在会幕当中，大家一起呢是会有目共睹，你和我的金器银器已经融在一起，变成一些新的打造。我们看到在教会的里面，在我们奉献的意义里面都是这样，我们在神那里领受神的恩典，我们将它在教会那里拿出来去分享，再分享的时候已经看不出哪一样东西是哪一个去送出来，而且还加上弟兄姊妹去运用一些金钱的时候，他的心思意念，他为神摆上的恩赐。所以当我们去在神面前去收取去奉献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感觉到这个的大家庭，我们大家一起的去为主去摆上我们自己所有。摩西在他的侍奉的过程，他很轻易在以色列人那里，在埃及人那里拿到一些贵重的物品，但是他又轻易地呼吁到以色列人呢将这些贵重的物品呢拿回出来。我们看到好像左手交右手，究竟你得到的东西是不是属于你的呢？如果你得到的东西只是属于你自己个人拥有，你没有献出来给神，你没有分享出来给其他人，那一个得到只是一种很自私的得到。但是今天 摩西这个的侍奉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中间是彼此有一个分享。我们看看，再看看另外一点，摩西的侍奉是处于以色列人在埃及430年的末段，他们在一个很长期的奴役的里面，但是只是神做了一个动作，一日之内全部的以色列人都撤退离开埃及。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和旅程。以色列人身处在埃及430年，起初的200多年、乘住约瑟这个的宰相的福气，可能他们生活都无忧。但后来那200多年呢，就来了一些不懂得约瑟的王，于是他们呢就跟以色列人呢反面无情。起初是要他们呢杀了他们的男婴，控制他们的人口，后来觉得不是、不如要他们生多些，等他们多些人帮我们的做事，去兴建呢我们的 城市。第三个阶段是很特别，就是呢神已经呼召摩西呢成为他们的领袖的时候，在摩西和法老周旋的阶段呢，有大概呢6至8个月的时期呢是进入了那个十灾的阶段，整个的埃及呢是乱作一团，大伤元气。摩西亲眼看见神那个的神迹，施行九个的灾害，他知道这个不是他的功劳，不是他的能力可以降灾打击埃及人的心，但是摩西在中间是有份去参与和法老王去周旋，去宣布神的灾害，和他去谈判，要他去给以色列人离开。摩西亦都是首当其冲感受到非常之刚硬的心，出尔反尔，有承诺后来反口。这些摩西作为一个人都是经历了不少的苦头，不过真是真正有能力的是神自己。对摩西来讲，这两个200多年的过去，6个月、8个月很漫长的九灾又出现，其实问题亦都未解决。但是真正解决的时候是在第十灾，要一日的时间，埃及人乖乖地无条件地将以色列人放出去。过了九灾之后，那个九灾在以色列人的中间，他们完全不用做任何的事，他只是在眼那里看到神用九个灾害来到去惩罚埃及人。但来到十灾的时候，神换转了一个方式，神要这个的十灾以色列人一早知道，而且以色列人要做一些事来到去配合这个第十灾，配合他们的离开。他们要听清楚摩西的吩咐。其实当我们看11章、12章讲到逾越节那个定例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里面真的非常之复杂。他描写有一些东西，我看完再看，咦，究竟是怎样的呢？应该是几时呢？怎么做的呢？摩西或者神呢叫他们初十预备羊羔，14日就是逾越节，将这羊杀了，将血呢涂在门楣上。而这些人呢在吃这些羊羔的屋里面呢是要躲在里面，不可以出来，直至到第二朝早。那一夜当他们呢去吃羊肉的时候呢，这些羊肉又不可以煮，又不可以生食，只能够呢火烤，同埋呢又要同烤饼苦菜一起吃，一啲都唔可以留到第二日，要全部呢食晒。食嘅时候呢就着好晒衫，腰间束腰，手里面呢拿住手杖，赶快咁样食。到咗半夜，神嘅使者将埃及人嘅长子全部击杀嘅时候，呢一个法老王就走去召见摩西同阿伦，因为知道事态严重，佢哋一切嘅长子呢都已经失去。嗰个时候他们先在神面前降卑，让以色列人离开过埃及。其实整个故事还有更多细节复杂的情节，但是我们看到只是神动一动一个手指，他要解决的事就立刻可以解决。弟兄姊妹，几十万人一夜之间立刻撤离，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如果用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以色列人做了这么多年的苦工，一次过无条件，还有那些金银衣物一起掠夺的财物一起去走。我们见到这个神真是一个大而可畏的神，二百几年奴役的日子一夜之间可以解脱。神只要想一个办法，他愿意用这个办法，问题就是可以解决。十二章三十七节说，以色列人在拦塞起行去到梭葛，除了小孩子之外，步行的人有六十万。香港政府大球场坐多少人？四万人。步行六十万，即是十五倍这样的人数的男丁，一件很难想象的事情。全程怎样数点人数呢？前后怎样呼应呢？摩西带头的时候怎样传递消息呢？他知不知道后面的人呢安不安全呢？四百三十年寄居的日子，一件事就已经可以帮助他们脱离。第十灾给我们很清楚看到的讯息，只要神显大能，什么事都可以成就。我们要存着敬畏神的心，我们要存着对神的信心，相信神的能力，亦都相信神会看顾他的百姓，到时可以大获全胜。将这个摩西以色列人的经历摆在我们中间，我们可能有时都发觉有很多的困扰，有很多的麻烦，有很多解决不来的事，好像用人的能力力量是没有办法可以将它清理。但是如果神要的话，如果神使用你的时候，如果神呼召你在中间参与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好像摩西那样走入一个这么大的工程，成为神那个的仆人，去带领百姓呢？我们看最后一个的情况，就是摩西呢跟神经过了十灾之后，他跟神的心呢是越来越近，他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而且摩西呢越来越做紧的事是神的意思。四十岁的摩西拍下心口想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奴役，但是他不成功。到了他八十岁的时候，是神指挥他，神带领他，神给能力他，神出窍给他，他是做神那个的旨意。神的心意不是只是好像他当初说见到一些很痛苦的事情解决一下那么简单。我们看看呢，在圣经第十章出埃及记第十章第四至七节的时候呢，法老话俾摩西听，佢咧要降十灾俾以色列人，要杀佢哋嘅长子，要做呢一切嘅嘢。我哋睇下第七节，我哋一齐读咧呢一个第七节。究竟咧呢一件事件系咪单纯系一个咧解决生活问题嘅一个事件？喺神嘅眼里边，呢个浩浩荡荡嘅大军啊，离开埃及，究竟喺神眼里边系乜嘢嘅一回事？我们一起读第六节和第七节。在埃及全地必有大哀号，这样的哀号从前未曾有过，以后也必再没有。但是对于所有的以色列人，无论是人或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叫吠，为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是把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的。神的心意是神对以色列人的计划远远超过摩西单纯想拯救同胞那种的情怀。神的意思是他要在以色列人中间行奇妙的事，神要给全地的人知道他才是独一的主宰，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神先至是独一的主宰。当我们讲九灾的时候，我们讲过很多次，摩西呢向法老说我是耶和华。神呢其实不单止是处理他们生活上的问题，而是生活问题之上，神要他们知道这一位先至是真神。神要他们知道投靠这一位真神先至是最上算。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后来耶利哥 是一个即是他们首先闯入的一个城，他们先派两个探子走去耶利哥探下怎样，他们走了去一个妓女拉合的屋企。当这两个探子上到拉合的即是上层那个房的时候，他们想躺卧休息一下，不过呢这个女人就走来去跟他们说，他们说我们已经知道呢这一个地耶和华已经赐给你们，我们很害怕。即是说迦南人他们远远听到以色列人从埃及离开的时候，他们已经很害怕，因为他们看到这一班以色列大军，他们有耶和华神保护他们那种的能力大到一个的地步。他说我们听到你们这样出来，我们就胆战心惊，我们听到你们在埃及里面是怎样出来的，我们都听到你们当时在红海的时候是怎样经过，然后淹死了所有埃及人的兵丁。当你们出来的时候，你们怎样对待河东摩利人两个的王，我们呢完全知道，我们完全觉得是个心消化了，因为是很害怕你们那个大能。所以在摩西去为神工作的时候，他只要一路跟从神的旨意去做，他无形当中他就走入了神自己的计划。摩西的侍奉本来是出于他自己那个的心愿，但是最后成为了神自己大能的出口。这个的圣经或者以色列人是离开埃及的时候，是一个大的民族，是一个大军这样的形势，不单止在旧约呢常常会提出，在新约的时候呢彼得使徒彼得呢在彼得前书呢都曾经呢用即是以色列这个这样的离开埃及的即是图像呢来比喻我们新约那个的信徒。彼得说我们信徒的群体，他对我们这一班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去说，他说你们正像旧时以色列人的人民一样，因为你们都是一个圣洁的国度。神为什么要拣选以色列人呢？主耶稣今天为什么要拣选我们做门徒呢？答案不是神偏待人，而是神不是纯粹要我们呢是享受神的恩典，而是神要我们彼得前书这样讲，他说呢要你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原来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作为耶稣门徒的身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正如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这么大的神迹，就成为了当时耶和华神在近东一带不懂得神那些的民族，拜假神那些的民族一个很重要的见证。当他们站出来的时候，人家看到他们的时候，看到他们背后那位神。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神看到我们的时候，要看到我们背后那位神，亦都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言行里面去彰显神的大能，跟人分享福音。最近呢，其实我都经历不少弟兄姊妹呢介绍一些的朋友，一些的亲戚要我们要教会呢向他们传福音。昨天早上我收到黄叔亮弟兄在美国打来的电话，就是很着紧这样去介绍一位他在香港认识的朋友给我。这位朋友呢有一个内地来香港医病的亲戚，咁呢黄弟兄话佢喺上海嚟嘅，咁我心里面呢就话係咪要用上海话传福音呢，咁佢话唔使讲普通话得㗎啦，咁讲普通话呢都係一个挑战。咁佢晏昼呢我就打电话俾黄叔亮弟兄呢一位喺香港嘅呢一位朋友，咁呢佢果然呢係讲广东话嘅，咁呢就有一啲少少嘅上海嘅口音，咁都係好容易听到，好容易分享。但是当他讲他姐姐的病情的时候，他越讲越心急，越讲越心急，讲到最后呢全程讲国语。最后呢我要跟他祈祷的时候呢，我都是要用国语跟他祈祷。当时呢我心里面都有少少怀疑，你得不得的，你得不得在一个陌生的人，在一个电话在看不到的时候用普通话来到祈祷。但是在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在一个鼓励人去信靠神的机会里面， 得唔得已经唔到我再去决定，必须喺神嘅能力里面去用自己可能唔系最有把握嘅方式去见证神，去彰显神嘅荣耀。我哋喺侍奉神嘅过程，慢慢就跌入咗神自己嘅旨意。摩西喺呢几年喺呢几段嘅侍奉嘅里面经历咗好多改变，佢从退缩去到勇敢，从获得去到付出，从好长期嘅奴役至到一天释放，从自己嘅心意跳咗入神嘅计划里面。大家觉唔觉得摩西嘅侍奉非常之精彩呢？我哋前面自己嘅侍奉又系点样样呢？我哋今日话咧，今日系2019年第一个嘅主日。不过咧，大家知唔知道今日仲有一个咧，好特别、值得纪念嘅日子，就系灵泉堂咧搬咗嚟湾仔咧第十个年头。我哋喺2009年1月1日喺呢一处咧举行献堂礼，开展我哋喺湾仔嘅福音工作。我哋从跑马地大举嚟到呢一个湾仔，已经10年啦。我哋近日咧因为廖牧师嘅退休，我哋要请新嘅牧师啊，执事会啊，聘牧小组都做咗一啲嘅检讨，做咗一啲嘅计划。我哋慢慢同弟兄姊妹咧去分享，透过呢啲嘅检讨，我哋睇到前边应该改善嘅方向。特别喺我哋做福音工作嗰个嘅环节上边，我哋必须要努力。因为教会要一代一代咁样传承落去，我想咧喺同大家唱回应诗脚步之前咧，俾大家睇一段嘅短片。我哋回忆喺湾仔呢一度，我哋10年经过嘅岁月。呢啲相真系当年初初入嚟嘅时候影噶。
充满灵泉。 新的地方，新的我在，新的挑战，新的服侍，乐意为你献清更多，并心之主已为我们预备丰富的恩典厚所。新的地方，新的我在，新的挑战，新的服侍，乐意为你献清更多，
咁咧，鼓励大家真系喺呢一段嘅时间，即系多啲去祈祷，好似摩西咁样样，你嘅侍奉咧系好紧密咁联系喺神嘅里边。我哋而家咧唱一首嘅回应诗，叫做《脚步》。这首是一首普通话的回应诗，我们会连续唱两次。诗歌的内容是说，我们一步一步的去跟随神，我们就会有祝福。不过这个祝福不是一定风平浪静，不是一定很舒服，硬硬脚叹世界。诗人说呢，就算是走在水上面，就算是经过旷野路，就算是曲曲折折，我们都不在乎。我们要用信心，我们要用顺服去跟住神去走。真正一个属灵的经验，一定是要经得起考验，一定是同神紧密跟随这样去度过的。我们一起唱这个脚步。西他侍奉的故事，当你将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地这个的奴役，他们那个的经历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很觉得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困难远远不及他们那种的艰辛。他们在奴役的当中，在一个暴君的底下，主要求你都是帮助我们 看到摩西怎么样的去侍奉，看到你自己的大能，主啊，加添我们对你那种的信心，也都告诉我们，主啊，我们真的不是靠我们自己去到侍奉你，我们必须负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跟从主的教导，但是一切力量一切成果都是在神你自己的手里面，求主都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在灵泉堂，在湾仔这一处地方已经有十年，我们有十年摸索去侍奉你的机会，我们同我们的邻舍有一些不同的接触，我们前面的道路要怎样走，我们每一个年龄层怎样去做我们的福音工作，我们弟兄姊妹在小组里面的关系怎样紧扣，我们在敬拜的里面怎样去更新，主啊，你继续带领我们，我们需要很多的力量，我们都需要很多的信心和爱心，我们要这间教会成为主你自己明亮的灯台，我们不只是单为了自己自求多福，而是我们走入了神你自己的计划，要成为一个见证你的群体，我们每一个要成为见证你的人，我们将一些未信主的人带到我们的中间，让他们成为我们中间的一部分，一起增加新的力量，又去再领人来到这里，主要我们知道你会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你会好像带领摩西这样带领我们走过很艰难的岁月，我们将每一位弟兄姊妹献情，倘若有弟兄姊妹立志去为你摆上的，主要求你悦纳，亦都加添他们力量，开他们的眼睛，见到他们要站的岗位，见到他们要做的事情，有信心地向前，好像摩西一步一步前进，我们献上祈祷感恩交托，奉主耶稣的名字，阿们。
感谢梁姑娘同我哋分享嘅信息，真系我哋要相信神，唔单止相信神，我哋行天嘅道路都系要同行者。咁好感动，头先睇翻2009年嘅照片，其实喺度睇嘅时候咧，我都有翻。